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科罗拉多枪击案后，拜登呼吁禁止攻击性武器；
孟晚舟律师团希望提供新证据，加拿大法官驳回；
北京报复性制裁引发欧盟5国召见大使抗议；
中国钢铁业限产，澳洲高品质铁矿可能迎来新良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加拿大法官拒绝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就引渡案提供新证据的请求，同时联邦检察官还主张孟晚舟律师团提出他被捕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据路透社报道，孟晚舟律师团队希望将华为一名会计师的书面证词列为证据，声称这能让人更了解华为的财务做法，同时有助于证明孟晚舟的清白。孟晚舟还希望能够通过提供新证据来对抗因为银行欺诈罪名而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然而，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霍姆斯驳回这项书面证据，声称这项证据和引渡听审没有关联。这已经是孟晚舟法律团队第三度提出这种要求，他们提出的许多其他请求也同样遭到驳回。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弗瑞特表示，孟晚舟的辩护团队陈述时说的天花乱坠，而在孟晚舟引渡听审上作证的证人直言不讳地坦诚犯错，并非如孟晚舟律师团在法庭上所陈述的指控。
一个由150名人权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近日正在要求 Airbnb 公司放弃与明年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关系。据美联社报道，该联盟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在新疆大规模拘留穆斯林维吾尔族人。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的 Airbnb 私人公司是一个出租住宿民宿的网站，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者房间。 Airbnb 公司也是国际奥委会的15家主要赞助商之一，这些公司包括可口可乐、三星、丰田、Visa、阿里巴巴、英特尔、松下和宝洁等。主营房屋出租业务的 Airbnb 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该公司一再声称它在业务模式中关注社会责任。美联社收到了周二寄给 Airbnb 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该公司试图以牺牲维吾尔族人和那些不能在中国自由旅行的藏人的利益为代价，推动中共的旅游业。信中表示，该公司还粉饰了中共骇人听闻的人权记录，并将国际法公认的这个被严格管控的环境正常化。他们认为，该公司不应该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促使中共的旅游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蓬勃发展。
近来，中国大陆释放减产钢铁、加强环保的信号后，引发铁矿价格下跌。中共日前要求7家国内钢铁企业从3月20号到6月30号执行限产50%的减排措施，但业内专家认为，这并不会终结铁矿热潮，反而是澳洲高品质铁矿石的良机。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崔贝卡全球自然资源组合经理克利里说，中国宣布的是大幅提高效率目标，因此那些高碳排放的小型运营商将被关闭，转而支持规模化运行的国有企业运营商，这将需要更多的高品位铁矿石，而澳洲供应的就是这种铁矿石。投资公司 T. Ralph Price 证券分析师谢尔莫丁认为，虽然铁矿石的价格可能会重回每吨100美元，然后保持在每吨75美元，但是随着中国开始清理钢铁行业，限制高碳排钢铁生产，高品质的铁矿石将更受市场欢迎，来获得更好的价格。
周二，2名美国参议员要求主要的太阳能游说团体澄清美国对进口太阳能产品的依赖，以及这些产品与中共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政策之间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共和党人马克·卢比奥和民主党人杰夫·默克利周二致信太阳能产业协会，要求该协会或者其成员公司采取措施，确保包括多晶硅在内的来自新疆的太阳能产品没有使用强制劳动力。这是美国国会推动解决西方国家所关注的北京侵犯人权问题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信件副本， 参议员们要求太阳能产业协会提供信息，说明美国太阳能供应链目前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新疆生产的多晶硅和太阳能硅锭和硅片。多晶硅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材料。两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对中国产品供应链的依赖无法保护消费者免受无意中助长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太阳能产业协会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丹·惠顿对此表示，该组织与参议员们也有着同样的担忧。
美国负责监督出口管制合规性的工业安全局正在调查硬盘制造商希捷科技公司是否违反美国对中国的禁令。据《华盛顿时报》周二引述两位熟悉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去年八月商务部加强限制令之后，总部位于加州的希捷公司涉嫌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不当销售含有受出口管制的微芯片硬盘。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八月发出通知说，新的遏制措施禁止华为或他的附属公司购买基于美国软件或技术在国外开发或生产的外国产芯片，受限程度等同于美国同类芯片。这项条例意味着美国禁止向华为提供大部分技术产品，而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没有对此置评，希捷也没有回复寻求评论的电子邮件。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近期称，华为是一个可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的不受信任的电讯供应商实力，这表明拜登政府可能不会放弃川普政府对华为的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呼吁参议院通过新一轮枪支管控措施。前一天，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案，造成十人死亡。拜登回应表示，他想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枪支暴力。他说，他一分钟都不想等，更不用说一个小时。他敦促众议院和参议院禁止攻击性武器。他说，他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这样做过。他强调说，作为一名参议员，我做到了这一点，他使大规模枪击事件得以减少，我们可以再做一次。他还呼吁参议院通过两项众议院法案，堵上枪支销售背景调查的漏洞，包括查尔斯顿漏洞。2015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生了一起重大枪击案，一名白人在当地的一座黑人教堂开枪，造成九人死亡，包括一名议员。而众议院本月的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扩大枪支背景调查法案，这两项法案扩大了对所有枪支销售的联邦背景调查，并将背景调查的审查时间延长。其中一项法案旨在堵住查尔斯顿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如果三天之内没有完成背景调查，枪支销售就可以进行。而新一轮法案将背景调查时间从三天延长到至少十个工作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报复性制裁引发欧盟五国召见大使表达抗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称，苹果公司正在着手在 iPhone 13中采用新的低温多晶硅显示屏，从而实现更高的刷新率和更低的功耗。三星公司将在今年的上半年把专为苹果生产 OLED 显示屏的生产线改为生产低温多晶硅和薄膜晶体管的生产线。三星公司目前是 iPhone 所使用的 OLED 屏幕的主要供应商，因此这家韩国公司调整生产以满足苹果公司的需求也在情理之中。低温多晶硅显示屏以比普通 OLED 显示屏功耗更低而著称，这也是苹果公司在 Apple Watch 中使用这种技术的主要原因。低温多晶硅显示屏还支持可变的屏幕刷新率，最高可达120赫兹，这是很多用户一直期待的功能。除了更换显示屏之外，报告还分析说，苹果公司将大幅提升新 iPhone 的摄像头功能，并将保留 Lightning 连接器。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长期以来传闻的苹果虚拟现实耳机的重量将低于150克。作为参考，苹果 iPhone 12手机的重量是164克，这一重量让它比市场上许多其他耳机更轻。更轻的重量意味着这款苹果耳机更容易长时间佩戴。 据悉，这款代号为 N301 的苹果耳机能够兼具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功能，可能还配有 8K 显示屏、眼球追踪技术和十几个摄像头，既可以追踪用户的手部动作，也可以捕捉在耳机内显示的画面。根据报告描述，这款耳机包括网眼纤维织物和类似苹果手表风格的表带。除此之外，这款耳机还将采用塑料镜头、超短焦距和微型 OLED 显示屏。报告称，苹果的这款耳机在开发上已经遇到了不少挑战，所以这款传闻中的耳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这款设备的细节一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最近苹果公司的人事变动表明，苹果公司将致力于尽早推出这款新耳机。
3月23号，据媒体报道，任天堂正在和 AR 技术公司 Niantic 合作开发新的应用。这些应用将把增强现实 AR 技术和任天堂受欢迎的游戏角色结合起来。作为合作的一部分，任天堂和 Niantic 正在开发一款基于游戏《皮克敏》的 AR 应用。这款应用计划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在全球发行，发行商是 Niantic。报道称，任天堂和 Niantic 的这一合作可能会为任天堂停滞不前的移动业务注入活力。任天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家用游戏机和掌上游戏机的软件、硬件开发与发行。任天堂的 Switch 游戏机自推出以来，销量一直非常好。截止到2021年2月1号，它的销量已经达到了7987万台，但它也面临着来自微软最新推出的 Xbox 系列 XX 和索尼 PlayStation 5的激烈竞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欧盟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官员之后，中共本周随即宣布报复性措施，引发欧盟成员国的不满。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荷兰等国周二纷纷召见中共大使以表达抗议。请听报道。
本周就在欧盟针对中共人权问题进行制裁后，北京立刻发起制裁10名欧洲人的反击，其中包括5名欧洲议会议员，以及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国会议员和4个实体机构。这些机构分别是批评过北京的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作为对中共制裁的回应，欧盟成员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和德国分别在周二召见了中共派驻大使，而荷兰早前已在本周一召见了中共大使。比利时媒体 NAK 报道称，比利时外交部长苏菲·威尔梅斯周一表示，强烈反对中共当局对欧盟实体和欧洲议员实施制裁。作为回应，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曹仲明。 NAK 获悉，曹仲明应该是当天下午到比利时外交部进行解释。德国外交部也表示，德国已经召见了中共大使吴肯进行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说，外交部国务秘书伯杰明确表达了德国政府的观点，即中共对欧洲议员、科学家和政治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制裁，代表了一种不适当的升级，使欧中之间的关系不必要地变得紧张。丹麦外交部周二则表示，在北京实施制裁后，丹麦也召见了中共大使冯铁。因为中共的制裁包括由丹麦前首相、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成立的民主联盟。丹麦外交部指出，丹麦对中共的这些举动表示不满，这显然是对欧洲和丹麦公民言论自由的攻击。路透社周二还援引法国外交部人士称，法国周二也召见了中共大使卢沙野，强调中共对法国议员和一名研究人员的侮辱和威胁是不可接受的，并对北京决定制裁一些欧洲官员表示抗议。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随着美国人开始收到最新一轮的经济纾困支票，一项最新分析显示，大约43.8亿美元的纾困金也将流向非法移民。请听报道。
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估计，有265万非法移民拥有社会安全码，可以领取美国政府新一轮纾困支票。 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斯蒂文·卡马罗塔表示，这批非法移民是暂时没有身份的外国人，这些人在这个国家是非法的，可能被要求离开。然而，在目前的制度下，他们仍然获得了工作许可和社会安全码。这些非法移民主要包括同年抵达美国暂缓遣返项目 DACA 和临时庇护身份 TPS 的受益人。分析指出，美国移民局在2020财年还向其他非法移民发放了 88.2 万份工作许可和社会安全码，其中包括庇护申请者、申请调整身份者以及暂缓驱逐出境等不同的类别。卡马罗塔表示，据美国社会安全局统计，还有约180万名非法移民，他们使用的社会安全码与他们的姓名不符。另外，还有60万人拥有合法入境时申请的社会安全码，但是他们的签证已逾期。这两类人还没有被计算在上述的数字中。卡马罗塔说，毫无疑问，数百万非法移民将收到数十亿美元的疫情救济支票。这凸显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正在向大量的非法移民发放社会安全码。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根本没有认真执行其移民法。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寻求庇护者在等待案件裁决时，不论案件通过的可能性，基本都能获得工作许可。虽然在边境自称有可信恐惧感的人中，有近 90% 的人能通过初步审查，然而只有不到 20% 的人最终能获得移民法官的庇护救济。对于中美洲人来说，这个比例还不到 10%。 在2019年最后一次边境移民激增时，南部边境变得不堪重负，大多数非法移民甚至没有主张遭受可信的恐惧威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被迅速释放到美国，特别是如果他们带着孩子。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发生枪击惨案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呼吁在全国范围禁止攻击性武器。这次枪击案造成了10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请听报道。
在科罗拉多州一家杂货店发生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总统拜登周二表示哀悼，并敦促国会收紧枪支法案以应对杀戮事件。拜登呼吁联邦法律扩大背景调查，并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周一下午，一名枪手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一家 King Supers 超市内开枪射击，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拜登周二在白宫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必须采取常识性的步骤来拯救生命，一分钟也不应多等了，更不用说一个小时了。他敦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拿出行动。拜登说，我们可以禁止攻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夹。他提到他本人当年在担任参议员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时，曾参与草拟过类似法案，那项法案在1994年获得通过，但是未能获得延续，而在十年后到期失效。拜登还呼吁参议院批准众议院已经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堵住购枪背景检查的法律漏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周二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题为减少枪支暴力的核线与常识步骤。这是计划举行的讨论如何减少枪支暴力的系列听证会的第一场。警方周二说，21岁的嫌疑人艾哈迈德·阿里维·艾里萨已被羁押，他被指控10项一级谋杀罪。博尔德警察局长赫洛德在周二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想对社区说，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将竭尽所能以确保枪击案嫌疑人得到彻底的审判。周二所有遇难者和枪手身份得以公布，死者的年龄从20岁到65岁不等，包括51岁的警察埃里克·塔利。首批赶到现场并与嫌疑人交火的警察就包括塔利，目前还没有说明凶手的作案动机。拜登周二表示，他的心中记挂着博尔德枪击案的幸存者和死难者家人。他提到，在周一枪击案发生的一个星期前，亚特兰大地区三家按摩院遭到枪击，有8人被打死。美国首都华盛顿已经在为这些死难者下半旗致哀。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朝鲜周日发射两枚短程导弹，金正恩、习近平互传口信，韩朝边境出现朝军异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韩边境出现朝军异动，
欧洲封城引发卖压，国际油价重挫6%。
对抗一带一路，美国智库呼吁提出替代方案。
印太司令提名人强调中共亲台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洲大陆疫情再度传来的消息，让周二的金融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国际油价全面重挫，西德州原油大跌6.35%到57.48美元，布兰特原油下挫6.39%到60.49美元，两项油价指标都比上周重挫7到8美元。油价向来是全球景气的重要同步指标，西德州原油今年一度大涨到67.98美元。比去年年底大涨约40%，主要反映疫苗普遍注射和经济全面重启，但现在的涨幅已经缩减到18%，主要反映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主要国家可能在4月4号复活节之前继续封城来对抗疫情。当前美国原油的库存数据不理想，也加重了周二油市的卖压。美国石油协会周二公布，截至3月19号的原油库存增加292.7万桶，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7.2万桶。能源情报署的资料显示，截至3月12号的美国原油日产量是1090万桶，已经比2020年2月份的历史高峰1300万桶显著下降。西方石油执行长霍鲁布近期预测，美国原油产量不会回复疫情爆发前的高峰。因为多数的油企之后将追求企业价值的增长，而不是产量的增加。
美国和韩国的情报部门周二正在监控朝鲜的军事动向，有消息称平壤正在部署武器。就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刚刚互致口信之后，朝鲜军方在靠近韩国边境的地方就出现了异动。美国和韩国的情报官员正在密切接触和监视朝鲜的武装力量。据悉，朝鲜部署的最新版武器的射程可以到达韩国在黄海的军事基地和军舰。这种武器曾在去年平壤的一次阅兵式上展示。周二，朝鲜边境的另一个背景是，中朝官方数小时前公告说，两国领导人互致口信，表示双方加强战略合作。韩国阿州大学美中政策研究所所长金相奎表示，这是中共对美国的温和警告。通过经济援助给朝鲜喘息的空间，可以破坏美国对平壤的制裁。据韩国官员说，美国和韩国本月进行了年度防卫演习，演习主要依据计算机模拟，以避免挑衅朝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朝鲜批评了这一举动，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警告拜登政府不要自找麻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立即回应说，美军随时准备对朝鲜开战，他说今晚就可作战。
美国官员周二表示，朝鲜在周日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这是平壤对拜登政府的首次公开挑衅。官员们表示，美国仍然对与平壤对话持开放态度。拜登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朝鲜这次的试射行动使用的是低端武器系统，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试验禁令范围内。拜登政府自2月中旬以来多次试图在幕后和朝鲜进行沟通，但都遭到朝鲜拒绝，随后出现这起试射行动。 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全面审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并将在下周接待日本、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时讨论这一问题。专门研究朝鲜动向的美国智囊机构北纬38度主任珍妮·汤恩表示，朝鲜的行动看起来相当温和。他指出，朝鲜的导弹试射和美韩联合军演有关，推测是针对军演而来。美韩联合军演在本月举行，尽管今年的军演缩减了规模，变成了电脑模拟演习，然而还是引起了朝鲜的不满。
中共近年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呼吁华府加强应对，发挥美国科技资本等优势，提出替代方案，以防北京通过基础建设不断拓展它的国际影响力。外交关系协会赞助的独立工作小组23号发表报告指出，美国的毫无作为与中共的日益强势造成美国落入经济与战略困境。世界各地存有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需求，中共在美国退出竞争时以一带一路填补了空缺。现状如果持续下去，北京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中心，北京会制定重要技术标准，影响多国政治决策，加强投射军事力量。工作小组呼吁美国双管齐下，施压中共改变一带一路的做法，且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促进永续基础建设，坚持高环保与反腐败标准，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运作，协助他国维护政治独立性。具体做法包括，美国引领各国应对一带一路引发的债务危机，提出高品质高标准的替代方案，联邦研发融资计划加码1000亿美元，加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和盟邦与伙伴重振世界银行，设法改善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美国芯片行业龙头英特尔23号表示，将投资2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新建2座新工厂，作为提高在美欧生产计划的一环，直接挑战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据报道，目前全球芯片短缺，美欧国家和企业寻求降低对亚洲半导体厂的依赖，面临激烈竞争的英特尔提出大胆策略抵御压力之际，执行长基辛格通过网络直播说明公司策略时宣布这项投资。基辛格强调，英特尔大部分芯片打算继续在自有工厂制造，但同时也会和第三方晶圆厂打好关系，让他们提供一些英特尔的生产线。科技顾问公司 More Insights and Strategy 分析师穆黑德表示，基辛格的宣布让我有很多理由认为英特尔已经回来。
纽约上周罗克兰郡的一家疗养院在周二凌晨发生大火，疗养院被焚毁，造成一人死亡，一名消防员下落不明。火灾事发点位于纽约上周罗克兰郡的春谷65拉法耶特街3层楼高的 Evergreen Court 疗养院。疗养院在凌晨1点多起火，当时住在里面的老人需要连夜疏散，经过彻夜焚烧之后，整栋大楼付之一炬。罗克兰郡社区活跃人士 UC Gaston 说，当时这栋疗养院有超过105人在里面，有很多人需要使用助行车和轮椅，他们睡到一半并不知道火灾的情况，是被人叫醒疏散，走到疗养院的外面，或者是被带到外面的。根据消防局的消息，事件造成了至少20人被送往医院诊治，其中多人伤势严重，1人不治身亡。事件还造成2名消防员受伤，并被送往医院诊治，一名消防员在废墟中下落不明，当局正在全力寻找，目前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复活节期间，德国将实施迄今最为严厉的封锁措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杂志《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称他们在孕妇及其新生婴儿的血液中首次检测到55种从未报道过的化学物质。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使用高分辨率的光谱仪对从30位孕妇那里搜集的60份血液样本进行了检测，检测出了109种化学物质，其中包括55种从未在人体内见过的化学物质和42种来源或用途未知的神秘的化学物质。研究人员表示，在检测出的化学物质中，大约有40种可能来自塑料，28种可能来源于化妆品，29种可能来源于药物，23种可能来源于农药。研究人员说，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已经在人体内存在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借助于高分辨率的光谱仪技术，现在终于在人体内被发现。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仍然有这么多化学物质的用途或来源无法得到确认。研究人员表示，确认一种化学物质需要根据各个产品生产厂家提供的化合物分成分表和样本。为此，研究人员表示，美国环境保护局必须做得更好，要求各个生产厂商提供符合化学工业标准的化合物及其用途的报告，以确保拥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化合物的潜在健康危害，从而在市场上清除有风险的化学物质。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在近期内实验在高空中喷洒白土粉，来阻挡阳光，帮助降低地球温度。据悉，这个项目由微软公司的创办人比尔·盖茨赞助支持，计划在地球平流层的高度喷洒数百万吨白土粉，来调暗太阳，帮助给地球降温。据悉，这项实验将在6个月内首先在瑞典展开，到时候将在瑞典基律纳镇发射一个测试气球，通过它把600公斤的科学设备上升到距离地表12英里以上的平流层，然后释放2公斤的白土粉。这次实验的目的是观测被释放的白土粉如何和大气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太阳光线。这些测量结果将被输入到计算机模型中，来预测今后大规模喷洒白土粉后的效果。据悉，这个项目也遭到大量业内人士的批评，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地球改造工程令人恐惧。这种异常的技术可能以无人能预料的方式对气象系统造成灾难性影响。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杂志《科学报告》上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称他们首次发现人脑中的某些基因在人死亡之后开始加快生长。研究人员表示，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当人心脏停止跳动时，人大脑中的一切都会停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大约80%的人脑基因在人死之后大约24小时之内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与人类的记忆活动相关的神经元在人死亡之后数小时之内迅速的分解。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组基因在人死后开始增加了他们的生长活性，开始加快生长，在人死后12小时生长达到了顶峰。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新发现的基因对于了解人脑和研究人脑的相关疾病非常重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国周二宣布将目前实施的封城措施延至4月18号，并将于复活节期间推行迄今最为严厉的封锁措施。请听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柏林市长穆勒和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周二共同公布了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将目前实施的封城措施延长至4月18号，在复活节期间将全面封锁。在4月1号至5号的复活节期间，德国把4月1号和4月3号2天定为一次性假日，并要求4月1号至5号严格实施人际接触禁令，并且禁止集会。在此期间，餐馆必须关闭户外用餐区域，商店也会继续关闭。仅允许民生必需的超市在4月3号开业，仅允许最多2个家庭不超过5人的私人聚会，14岁以下孩子不计人数。宗教团体不能举行活动，只能在线做礼拜。在此期间，疫苗接种中心和检测中心将继续开放。默克尔还表示，将尽快实现对幼儿园和学校每周进行2次测试。此外， 雇主应尽量让雇员在家工作，如果必须去工作场所，则应该为员工提供定期测试，至少每周一次，最好每周两次。此外，德国疫情严重，县市必须在现有的封城基础上进一步收紧限制措施，包括实施宵禁、要求在私家车内佩戴口罩等。默克尔表示，德国正在经历第三波疫情。默克尔说，我们知道目前的紧急措施将不足以阻止确诊病例指数级增长。连续五天的复活节假期，我们的原则是待在家里。周二，德国公共卫生部门报告，24小时内新增7485人感染，250人死亡，每日感染人数比一周前增加了2000例。目前，每10万人中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为108人。自从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德国已经记录了超过 7.4 万例死亡病例。就在默克尔宣布加码封锁的前一日，德国中央银行发布的月度报告预计，由于持续的疫情封锁限制，今年一季度德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德国主要研究机构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降幅在 1.4% 至 2.7% 之间。以上新闻由小钱播报。
美军印太司令提名人、海军上将阿基里诺周二在参议院表示，中共军队正持续部署广泛的先进武器和系统，来对台湾达成决定性优胜。对于台湾持续强化自己的后备军力，继续为国外和境内采购编列预算，以及进程培训和战备，他对此表达肯定。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印太司令提名人、海军上将阿基里诺表示，中共入侵台湾的威胁是严重的，而且比许多人所理解的更迫在眉睫。他强调，面对中共对台湾日益增强的军事施压，美国应持续维持前进部署与可靠的威慑力量，并持续对台军售，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系统，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法新社报道，阿基里诺目前是太平洋舰队司令，也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提名人。他周二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中共认为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是其第一要务。他认为台湾安全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加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阿基里诺说，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需要执行一项拟议的270亿美元计划，以在短期内和紧急情况下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在谈到美中关系时，阿基里诺表示，美中对未来看法迥异，中共期望塑造一个与其专制模式一致、与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秩序相抵触的世界，但他也表示会继续寻求与中方建立建设性、稳定、注重结果的国防关系，减少误解与误判风险。他强调，中共如果犯台，首先是对全球贸易的潜在威胁，其次将损害美国对台湾、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亚洲盟国的信誉。阿基里诺表示，印太司令部未来将会透过安全合作以及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军售，持续就发展军事实力、作业互通能力、战备与专业发展为台湾提供建言。他建议台湾应该优先采购具高度机动性、可分散且致命的不对称系统，以确保台湾有能力防御。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